1999，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和平请愿事件震惊海内外。他们向当时的中共政府表达三项诉求：释放非法被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争取合法的练功权利和允许转法轮一书的合法出版。这次被称为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理性平和的上访，使得这个修炼团体一夕之间闻名世界。但是随之而来，江泽民主导镇压成了最残酷的一场人权迫害。 4月28日，纽约法轮功学员举行纪念四二五大游行中，很多华人观众赞叹游行场面壮观，振奋人心。请看本台记者安心来自现场的报道。
为了纪念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和平请愿上访，但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举行了大型游行和集会。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天国乐团，奏响了13年来反迫害中法轮功学员大善大忍、坚忍不屈的最强音。
强劲的鼓点，嘹亮的号声，震动了法拉盛的华人社区，许多民众纷纷驻足观看。这次游行绵延了几个街区，五彩灯笼体现活泼缤纷，翻腾跳跃的舞狮则展现活力和精神。紧接着的队伍是法轮功五套功法展示，不分种族，不分老少。
悠扬的乐音下，缓慢平和的动作，在热闹的游行队伍中带来一股清新的宁静。哇！
我的感觉是哦，振奋人心。对，很好，好的不得了。
人的精神什么都很好，
很好啊，很好啊。
看到他游行很好看嘛？
很好，你们这个游行，
这个声势很壮啊。
感觉挺壮大的，感觉挺震撼的。一条条横幅展现了大法的美好，13年的苦难，13年的坚持。法轮功学员不懈的告诉人们，在中国发生的真实情况，也提醒大家别被中功谎言所蒙蔽，为自己选择光明未来。
这法轮功队真是挺好，这个这回这国家这个腐败现在我看差不多了。
中共也差不多快下台了。中共对法轮功大法迫害，非常残忍，非常惨无人道，是非常恶劣的。我希望那个法轮大法能够越办越好。游行队伍沿着法拉盛主要街道缅街，途经山福街，到达凯西纳大道，壮观而盛大的队伍。 为华人带来震撼和深刻的记忆，挺好的。我挺感动，大法挺好，确实不错。
我觉得华人大法好。
新唐人记者安心，纽约报道。 每年纽约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举行四二五纪念活动。今年特别不同的是，中国正面临着巨变。随着薄熙来垮台，事件也延烧到了上层的周永康，而他们都是在这场长达13年的镇压中直接的迫害者。在今年的纪念活动中，法轮功学员继续着四二五和平理性的精神力量，呼吁结束迫害，法办迫害元凶。请看记者郭莹的报道。
四二五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说，是一个为了维护真善忍这个普世价值而进行的上访。
在这个过程中，法轮功学员其实坚守的理念是真和善和忍。咱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迫害很严重、在被诋毁、被误会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真和善和忍。
他之所以值得纪念，是因为信仰真善忍的权利不仅属于法轮功学员，更属于所有的人。
他们实际上是真正是给。 中国人民带来扶持，因为他们是不仅仅在履行中国宪法中的这种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和集会自由，还有这个思想自由。同时，他们其实也在实践着这个联合国这个人权宣言上所赋予人的这种基本权利。
因此，199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在被剥夺了信仰自由的情况下，也依然用特殊的方式纪念这个日子。
你这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来讲呢，它是一种和平上访，是修炼人的一种权利吧。但是呢，被中共呢歪举成那种围攻中南海。
所以很多的善良民众呢被这种歪曲呢当真的事情了，所以他们就会来仇恨法轮功。我们一到这个日子的时候呢哈，我们就会做成小册子啊、传单呐、递到民众的信箱里呀、或者塞到门缝里呀、让那个民众呢知道425究竟是怎么回事，法轮功学员是怎么回事。
而当他们来到海外之后，自由宽松的环境带给他们感动和兴奋。
刚一开始参加这个游行呢，很激动，觉得啊、是真的吗？可以公开的这样去讲425是怎么回事，告诉民众的吗？后来冷静一下，哇，是真的。
在长达13年的反迫害之中，法轮功学员认识到，解体中共已经成为制止迫害的唯一办法。在这个反迫害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积极反馈。
对，作为法轮功学员，作为这个群体，就是说最重要的还是讲真相，就是反迫害。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实已经证明，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对吧？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那么将来也会证明这个过程的做法是正确的。
学员们持续不断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迫害的真相，也因此而远离了共产党。
有的走我们面前过，什么话也不讲，竖竖大拇指，大拇指给我们束缚。有的还说老人家要不要给你买点咖啡，买这种，我说不需要。所以通过我们2年多将近3年的讲真相，我觉得人们真的变了。
在集会上，法轮功学员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法办迫害元凶。与此同时，和平理性的精神将依然伴随着他们的未来之路。新唐人记者郭莹在纽约报道。
在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3周年之际，多名纽约州众议员在州府奥本尼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采取实际行动，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请看详细报道。
多名纽约州众议员表示，今天共和党和民主党站在一起举行记者会，这清楚地表明，停止迫害法轮功已经不是一个政治话题，而是一个关于人权和人性和所有人相关的一个共同议题，所以联合在一起共同发出停止迫害的呼声。纽约州众议员埃里克·史蒂文森在会议上提出要向美国总统发出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As you know, April 25th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secution. And here today in Albany, we hold the press conference on April 25th to call for an end of it. And I'm hoping this message doesn't be taken lightly. I hope the message actually gets sent to Washington, D.C., to Congress and to our president, and to let them know that we as a country should do the right thing and stand up for the right thing, which we, our foundation, supports.And a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tate of New York, we should send that message that we do not accept or support any such form or fashion of the persecution that's going on in China, and that it should be brought to an end immediately.
纽约州众议员马克·琼斯指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令人发指。
If you try and form a union over in China, you're going to be the next involuntary organ donor, and they're going to be harvesting your organs before the bullet gets through your head. And if you don't think that this stuff goes on, take a look at some of these posters here. Organ harvesting, key evidence right there. It's terrible the way that people are treated in China.
纽约州众议员乔·米勒表示，将向总统和两党议会议员提出呼吁，不会再和中共成为商业伙伴。
We're one of China's greatest trading partners. It may be mostly one-way trade, but if it wasn't for us buying all of this stuff, the economy of China would certainly be diminished. And yet we stand idly by, ignore the facts, and for the almighty dollar, we're willing to ignore a basic human right and the persecution and vicious violation.Of people in China. That is wrong. And it is unfortunate that we give a lot of lip service to our concern for civil rights, that we always talk about how we want things to be better for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but when actually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standing up and saying something, suddenly it's not even a whisper. And so what you have heard my colleague say is that it's time to address the president here, and so there can be some meaningful dialogue. that we are not going to do business with a government that totally abuses its own population.
纽约州众议员迈克尔·费斯帕克也鼓励法轮功修炼者继续坚持下去，未来是光明的。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to raise its voice in defense of all of you, your countrymen in China who are being horrifically persecuted,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world expects leadership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particular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raise his voice in defense of people who simply just want to be left alone and practice their faith. So keep up the good work. We stand with you. I know there would be many of us here if it were not for, you know, today being a travel day, but there are many of us here in the legislature who stand with you. We support you. 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 and we wish you nothing but the very best. Thank you.
众议员在记者会上一致高度赞扬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新唐人记者孙芳，纽约报道。
薄熙来案引起中共内部的巨大分裂，被国际社会视为中共土崩瓦解的先兆，而被中共政权迫害了长达13年之久的法轮功学员则表示，他们希望看到结束迫害，中共解体。他们还认为，作为迫害法轮功的凶手，王立军和薄熙来的下场是善恶有报的必然结果。下面请看本台记者郭莹的报道。
王立军和薄熙来，这曾经是在他们两个都是在全国最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省份和市区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俩真的是参与在迫害法轮功的做了最坏的事情，而且是首当其冲的。
由于持续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意识到只有解体中共才是彻底结束迫害的方式。从2004年九评发表之后，已经有1.1亿中国民众退出了中共，它成为这次王博案引起中共内部巨大动荡的历史背景。
中共这个政权已经是恶贯满盈，它做了太多的坏事，它的存在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极大的不幸，所以我们是呼吁要解体中共。
随着对迫害法轮功学员证据的不断掌握，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今年4月25日发布通告，彻底追查江泽民、罗干、周永康以及刘晶四个反迫害元凶的反人类罪责。
在全世界逐渐地认识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罪过的情况下，中共通过王立军啊、薄熙来这一系列事件已经开始解体的情况下，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他们主要元凶的罪过进行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收集。
在法轮功学员看来，无论是中共的解体还是迫害者的绳之以法，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善恶有报。
会有更多的涉及到迫害法轮功的一些元凶就会被揭露出来，他们所干的事儿都会大白于天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怎样呢，是可以说是一种天理轮报的这一种必然。
新唐人记者郭莹在纽约报道。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北京中南海西侧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向政府反映真相，要求政府给予法轮功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这些上访者自发而来，没有喧闹和口号，只是安静地等待着国务院信访办的回应。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425中南海上访事件。这一和平上访却被江氏集团诬陷为围攻中南海，成为打压法轮功的借口。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历史，了解一下425事件的真实情况。
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后，由于正面的社会影响和显著效果，练功人数迅速增长，很快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注意。1996年7月，中国新闻出版署内部发文，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大法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为取缔做准备。然而，各地的调查结果都是正面的，认为法轮功有助于群众的强身健体和治病，没有任何非法活动。这次调查因为找不到任何法轮功负面证据而不了了之，但公安部仍然认为有必要对法轮功进行高调监控。1997年，罗干的亲信何作修开始不断发表批判法轮功的文章和言论。 1999年4月11日，他在天津教育学院的科技期刊上又一次发表文章，捏造事实，攻击丑化法轮功。违背事实的污蔑让法轮功学员无法接受，他们自发地去天津教育学院跟编辑们反映真实情况。在这个过程中，300多名警察被调来，殴打驱赶人群，有45位学员遭到逮捕。消息迅速在各地传开，4月25日凌晨，各地学员们怀着对政府的信任，来到中南海旁的信访办，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要求释放被抓的45名法轮功学员，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以及给予合法宽松的练功环境。当天上访人数超过了1万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425事件。
反正这个时候嘛，一看到情况是非常紧张，不远一个警察，不远一个警察，就在我们面对的一个马路，很近一个警察呢，路边好多都是警车，但是我们那时候一点也没感到害怕，因为为什么不害怕？因为我们感觉到我们是正义的，我也没做错事儿，我们反正来就是想，跟政府说明情况，因为写信什么都不管用，天津有抓人，实际我们反映情况呢，也就是让他们放人，想跟政府说说这些事儿。
曾在辽宁某大学任教的孟教授亲身经历了上访，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我们坐火车呀到北京之后，啊，有同修领着我们，到天安门附近，然后呢由天安门附近的警察领着我们到中南海旁边有一个妇幼街。啊，在妇幼街呢，我们在那儿静静等着，没有人通知，也没有人告诉，大家都是自觉的。
那些上访的人们默默地站着，他们没有闲聊，没有喧嚣，有的专心地看着书，有的在练功。
那天的早上，大概8点多的时候，经过那个中南海的西门，听到后面有人鼓掌，就往回头看，看见那个中南海的西门有一群人出来。一看正好是朱镕基带着一群人工作人员从那个中南海的西门往那个马路的对面走，当时坐在这个马路两边的学员也都挺高兴，所以鼓掌，看见朱镕基出来就希望能直接向朱镕基反映一下情况嘛。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接见了上访代表，下令天津公安放人，并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当晚10点，学员们悄然离去，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上万人离开后，地上没有留下一片纸屑。
中午的时候，我记得有很多人就是自觉地去，就是把地上的很多东西捡起来，然后扔到垃圾桶里。我记得有一个30多岁的一个年轻的同修，就一路从西边捡过来，捡到我们这边来。
我可以用三个静来表达：一个是非常安静，第二个呢就是非常平静，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走过了之后，那些地方都非常干净。
425事件开创了中共建政以来官民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朱镕基的做法被世界舆论视为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然而，时任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却认为法轮功的上访是严密组织的，而朱镕基的做法是挑战他党总书记的权威。他给政治局写信要求取缔法轮功。6月10日，专门负责打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成立。7月20日，中共开始了迄今为止长达13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425这样一个为争取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权而进行的和平上访，在中国却为法轮功学员带来了13年的血雨腥风。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有的流离失所或妻离子散。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中共打压下，信仰基石的崩塌早已昭示着这个政权今日的摇摇欲坠。新唐人记者江宇、吴健综合报道。